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五是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进行轰炸一周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轰炸行动没有时间框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目标是消灭那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保护俄罗斯免受国际恐怖主义扩散之害。然而，俄罗斯内外独立的专家和其他观察家说，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支持阿萨德政权。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报告说，自从莫斯科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轰炸以来，有大约3800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几乎四分之一是儿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人权瞭望台的伤亡数字不可靠。在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阿勒颇东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轰炸，就仅仅在过去一个星期内造成338人死亡，其中包括106名儿童。白宫报告说，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通电话时，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的空袭。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阿勒颇东部的情况比屠宰场还要坏。欧洲联盟的环境部长们一致同意批准2015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欧盟需要签署这项协议，才能在11月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气候会议谈判桌边占有一席之地。欧盟议会星期二将就这项气候条约进行投票，随后为取得欧盟国家领导人的书面批准将开启一个快车道程序。为了这项气候条约生效，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 55% 的55个国家必须在条约上签字，一个月后条约开始生效。欧盟负责气候与能源事务的环境专员卡涅特在星期五的会议后对记者说，环境部长们的一致决定并不会削弱各成员国议会的投票表决。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在同时面对数个危机的时刻，急于证明自己它能够有效解决重要议题。卡涅特说，欧盟的声誉受到了威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菲律宾总统自比纳粹领袖希特勒感到深切不安。杜特尔特总统星期五将自己比作纳粹领袖，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有300万吸毒成瘾的人，我乐意把他们宰杀掉。自从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菲律宾警察和私自执法的人已经杀死至少3000人，理由是他们使用毒品或者贩卖毒品。菲律宾总统另一方面则否认自己在自比希特勒。他的发言人说，总统反对被标签为大规模杀人者，或者把他跟纳粹领袖希特勒联系起来。他的发言人还证实，杜特尔特的计划依然是杀灭毒品交易者和成瘾者，以实现他在菲律宾消灭毒品的目标，以挽救下一代，挽救国家。巴基斯坦星期五宣布推迟定于11月举行的南亚国家首脑会议，并表示其死敌印度破坏了地区合作的进程。巴基斯坦做出这一宣布，正值伊斯兰堡和新德里外交关系紧张，两国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印度指责今年9月早些时候，印巴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受袭击的背后，有巴基斯坦的参与。印度早些时候宣布，鉴于发生跨境恐怖袭击，印度将不参加南亚地区合作峰会。下个星期一，美国政府将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张，设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加强安全背景调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政府雇员背景调查机构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还出现网络重大泄密，导致20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暴露。新的国家背景调查局将挂靠国防部，国防部将主管网络安全。调查局的首任组长是查尔斯·费伦，他星期六就职。他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任职30年，一度担任那里的安全部主任。他最近的任职是私营安全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安全部副主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消息，感谢您的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克林顿首次正面对决，谁能撼动选情，华裔热挺川普背后原因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川普竞选亚裔委员会顾问委员李忠刚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的大选选情。美国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本周首次正面对决，进行了第一场大选辩论，标志着2016年的大选进入最后的厮杀阶段。那么这次辩论刷新了美国大选辩论的收视记录，因其举国围观的盛况而被中国民众戏称美国春晚。尽管克林顿被认为辩论表现更胜一筹，但民调显示他不一定能够将优势转化为选票。那么川普和克林顿谁的主张更能打动选民的心？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各自暴露了什么盲点？辩论中被频频提及的中国在这次大选中到底是多大的因素？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刚才提到辩论后的民意显示，双方的阵营都觉得自己的支持的候选人做得更好。那么小夏，你当时是在辩论的这个现场地点，那么我想听听你先用三个词来各自形容这两位候选人的表现，你会说什么？
我用两个好不好？
可以，
风度不够，气度不足，两边候选人表现我都有点欠佳。不光是欠佳，我觉得他们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这是我的观察。
嗯，好，戴博先生。
四个字，克林顿是有悲无患，特朗普是越描越黑。
越描越黑。好，方大为先生。
克林顿稳重、踏实，像总统。
嗯。
川普呢，糟糕，表面，负面。
嗯。好的，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我知道您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觉得如果用三个字表达，就川普，我应该叫做川普，川普，川普。克林顿呢，我就是我可以叫他克林顿，克林顿和加强版的克林顿。
嗯。
因为呢，这次的表现，川普从头到尾是原汁原味的川普，而克林顿呢，很显然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对。
所以是个加强版。
嗯，我们知道这次辩论以后，媒体我们不说民众哈，就是媒体的普遍认为克林顿的表现呢确实是优于川普，但是民调呢显示他的优势不一定能够转化为选票。我想问问，这中间为什么既然是克林顿辩论赢了，为什么对于选情的影响至少目前看来不是太大？小夏，你的分析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我可能看辩论说某个人我觉得他赢了，但是我并不见得一定投他，所以要将这个辩论的成果转化为成为选票呢，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目前看来，从最近几天的民调看来，这个都并没有实现。因为从网上民调可以看见，就是网上民调经常说是川普赢了，但是我觉得是川粉上去做了很多手脚，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那个真正抽样民调呢，都说是这个克林顿赢了，我自己在场看，我也觉得是克林顿赢了。但是这里头呢，克林顿他输，他原来的那个比分就是不够啊，不是在于他能不能有没有经验，能不能善变。大家都知道克林顿有30年的从政经验，非常非常知道怎么，就是他对议题很熟悉，准备也很充足，是个 A 加学生。但是大家并不喜欢他，对他就对他过去从政历史中有很多怀疑，对他人品有怀疑的人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这次表现中由于进攻性非常强，大家就并没有能给大家建立一个就是很亲善和善让大家喜欢他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克林顿尽管表现得非常娴熟，但是呢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虽然对各项议题非常的熟悉哈，确实是，而且表现得很稳健，但是这个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很多选民觉得他就是一个老的政客、油滑的政客、圆滑的政客的这种印象，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克林顿跟那个特朗普一样，就是多数的美国人早就做出了一个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注意到美国的竞选活动而还没有下定一个决心？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数的美国选民对克林顿、对特朗普都是持比较负面的一些印象。所以我觉得这次他们就是针对于那些没有党派、还没有做出决定，尤其是在摇摆州的这些人，原来恨 克林顿的人，看这次辩论他表现得再好还是继续恨他。
嗯，
那个民主党员看那个特朗普也是一样的，关键是摇摆州的，没有做出决定的，
还没有做决定摇摆选民。对，嗯，
一般来说，我现在有很多学者学了这个，研究了这个辩论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
嗯，
很多人感觉到，一般的情况下，辩论不会左右十一月份的结果。
嗯，
所以我想，因为刚才这个戴博谈到的一些原因，大家对克林顿都很清楚，喜欢他不喜欢他，至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川普也是很清楚的。
嗯，
所以这一次辩论，我觉得，近期还有远期可能不会左右这个最后选民的选择。
嗯，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很早。这个前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辩论，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消化这个辩论的内容。
嗯，
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会很大。
嗯，好的，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美国政治主流政治的一个特点呢，我认为是非常的两极化。就是支持川普的特别支持川普，克林顿特别支持克林顿，所以对于这两极的人来说，是很少有什么通过这个辩论会带来什么变化。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多数的民主党现在支持 Hillary 是90%以上，而共和党里面支持川普的尚未到达80%。所以最大的变数在川普这边，如果川普能够通过这些辩论吸引更多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他，那么是他的利好。
嗯，好的。
其实很多那个民意调查显示，不是那个支持希拉里的很积极的支持希拉里，
嗯，
多数的会投那个希拉里的票的民主党员说，他们之所以投他的票是因为他们反对特朗普，
嗯，
而不是因为他们很瞎忙的支持希拉里。
嗯，
共和党也一样，
对，
他们不见得很积极特朗普，可是他们就是仇恨希拉里，
对，
所以就是这些负面的投票，而不是很积极的支持。这个是美国的没有先例可循的，所以今年的这个位置性很多。
嗯，
我觉得方大伟的分析很对，从历史上看，这些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没有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今年真的是个例外。
对，我想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辩论，虽然就是大家都说作用不是特别的大哈，那么我想从这个辩论这个本身的方式来看，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要在90分钟的时间内辩论非常重大的议题，这些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往往候选人都会用一种简单化的这种立场或者态度，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美国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一点上，你觉得辩论是不是反而起到从某种程度上误导这个选民的这个作用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90分钟的辩论，你说可能是达不到说能够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问题都辩论清楚，但是90分钟应该足够把两个人的原则立场给辩论清楚。我们记不记得美国选举最很有名、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他们辩论了3天3夜，好像是。
对，他们是辩论，但是他们辩论中的主要题目不是说你又干了什么，我又干了什么，你又多坏，你又做了这，而是说一些美国的大原则，这个国家应该什么发展，朝什么方向。这一次在辩论头30分钟的时候谈美国经济还有这个趋向，往下呢就说是小事了。我想很多美国选民之后，我在网上看民调、看那个文章过后之后，都想这两个人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个主持人不问他们这么根本的问题，而是问一些琐碎小事？
嗯，好，方大伟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川普先生开始谈经济、贸易，甚至于谈到了中国的时候，反而好像是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一次今天晚上来的川普先生跟普通的川普不完全一样，他好像谈一些
有一些政策议题，
政策议题，还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像这个龚女士刚才讲到，就是到了最后一部分，好像谈到了很多很小的事情，而且跟国家的将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有害于川普先生。我想如果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可能对川普先生的这个当选的这个前景没有太大的好处。
嗯，好，李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川普确实在辩论里面为自己做了很多的辩护，那么都是对方在攻击他，比如说人格、人品等等方面，他做了很多的辩护。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对于川普阵营产生的影响？
我觉得在就是最后的大选的辩论和初选不太一样。川普先生呢，因为初选的辩论和攻击相对来说力度要小很多，所以川普先生呢，可能应该从初选的辩论当中吸取的经验里要进一步升华，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的东西，这样才能更能够给他自己得分。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点评这个川普的辩论时候都批评他的这个强势的风格，他多次是抢话或者是打断克林顿，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种辩论的方式让他们感到很怎么说反感。那么为什么我想谈一下，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里面特别强调这个风度，政治风度或者就是 civility， 就是这个所谓文明吧，用中国的说法就是文明程度。
对对，
为什么美国人把这个看得很重？
其实一个总统的这个性格，他的素质，他怎么对待人，他怎么看待问题，他怎么思考非常重要。
对，
说不定是比他的原来的政纲更重要，因为他将来会碰到很多他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注意到这个人怎么思考问题。所以我看那个特朗普这次，其实他一句语法正确的英文都说不出来，他很容易是心血来潮，心口开河，而且很容易感情化，你知道吗？这个事跟他将来做出决定，他怎么管理他的那个内阁，他的幕僚，是有直接的关系。
他用一种很个人化的方式来回答。
对，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他们的那些政策的细节的话，我们都知道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你去网站希拉里的，你会看那个很多东西写得很全很全，我不一定是说很正确，你可以不同意，
对，
可是最起码是经过考虑。你去特朗普那边的都是让美国再伟大起来，让美国再伟大起来，这些东西的其实没有什么细节，只有这些标语和口号。
好的，小汉，你的分析。
我的感觉是，第一是从风度上面说，这是当时麦迪逊总统就说过这个。这个风度啊，这种是民主政治的灵魂，因为风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允许对方说话，对方跟你同样人格有说话余地，所以这是在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没有风度就没有民主政治，可以这么说。但另外一个，我在觉得政策方面，我是不同意戴博的一个说法，因为很多政策细节你可以做，但是国家大方向特别重要。现在问题是，我在两个候选人中，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更进一步辩论国家大方向，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是政府多管事还是政府少管事，是鼓励私营企业还是这个鼓励大银行大金融界，是这个鼓励自由贸易还是这个就是说进一步贸易保护主义，是增加工作机会还是就是增加福利机会等等等等，这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美国人民期待的候选人就是向他们指出这么一个方向。我觉得像1980年、1984年里根总统就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觉得现在这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风度的问题对美国选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风度是对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于本性的一个窗口。所以你看到他怎么对待他的对手，你可以感觉到很多他怎么会对其他的人、其他的政治家或者对其他的外国领导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就是这一次辩论还有下面这两场辩论，一共加起来是4.5小时，这两个人在同一个台上、同一个舞台上，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是唯一的一个机会，美国选民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人在同一个舞台上，而且是互动的方式，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从风度，很多美国人会感觉到，可能具体的政策方案、具体的提议，不一定很清楚，但是从风度可以走一个捷径，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成为什么样的美国总统。
通过辩论直达他们的灵魂，抓住这两个人的本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好，李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哎呦，在这点上，我和戴博先生和方大伟先生，有非常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学现在真的要重写。比如说，举个例子，过去历届总统只有里根总统离过一次婚，其他的总统都从来没有离婚。而现在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政治文化已经改变了，就包括大家也都很少会提到一个总统结过多少次婚。对于这个风度问题也是这样，特别是2016年，大家很多人都是会更重视这个人是不是叫做 authentic， 是不是非常真实。因为现在美国人对特别是首都内的政治，就是叫做 Washington Beltway 这个分析来好，政治来好。你比如说举个典型的例子 ，Jeb Bush， 他的风度非常好，但是这次呢在大选中表现不佳。所以从2016年这样一个大选年，大家更重视的是论点，是这个国家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走到另外极端，风度也非常重要，所以这次川普先生要比过去稍有改善。
嗯，
就是这个所谓真实，这些 authenticity， 你是为了什么而真实？
嗯，
如果你非常的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重男轻女，你的这个就是种族歧视，或者有一个共和党的一个 Kagan 写的法西斯主义是这样子到美国来，那这些东西关键不是真实不真实，是对美国有好处或者有坏处，是最关键的。
对，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才小夏说的，就是国家的方向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克林顿和川普都被认为是不太被选民信任的，而且也确实不受欢迎，历来最不受欢迎的两位候选人。那么他们俩的，就是说现在唯一能够取胜，就是说自己坚持的国家方向能够在选民方面得到这个共鸣。那么这两个人在未来的40天左右时间，还能在国家方向方面有更大的多大的发挥的空间？我想听听小夏你的看法。
这个在国家方向方面嘛，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就是说比较，其实是比较清晰的。我可以说，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民主党克林顿提出的各种方案、各种这个政策议题吧，他都是在继续，一个是继续奥巴马8年以来的政策方案，一个是继续民主党传统以来的方案，也就是说大政府增加政府力量，增加福利社会。克林顿一开始在辩论的时候，很明显就说他要增加富人的税收，用国家的手段来均贫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做法已经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从罗斯福新政以来就有这个历史了。目前很多美国人都在反思，这样大福利社会这个方向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下去？而且这个中间有参照数，参照就是欧洲，因为欧洲的福利社会现在明显是已经那个失败的迹象到处都是，所以美国人要思考这一个。而至于川普本人呢，川普从一开始他就是代表的一种反体制势力，他无论是说的不正确的语言也好，他做的各种说法、各种举动，在共和党内、在共和党外，他以政治不正确的方向来挑战这个体制。那么现在今年的选情下，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美国有多大比例的选民是希望能挑战体制，甚至希望把华盛顿砸个稀巴烂的。这是我们要看看，这是决定选情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多少选民是希望改变目前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所走的方向？那么
对，我是觉得这一次美国选民面临一个很清楚的选择，非常清楚的选择，比4年以前、比8年以前，或者甚至于比过去的所有的选举可能都明显的多。
对，
像这个龚小夏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是继续，就是克林顿如果选他的话，是继续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如果选川普先生，不但不继续这些政策，而且完全改变美国的政治的性质，可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经常一些美国政治家会说，这个选举我的角色是不重要的，其实就是你，就是选民是重要的。这一次我觉得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一次这两个候选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候选人本身从他们的本性、他们的资格、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的确是非常
鲜明的对照，
鲜明的对比。因此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选择是很多美国人会看人，而不一定看政策。
嗯，好的，听听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政治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看民调的话，你会发现美国民众，其中包括很多的这个咱们亚裔的民众，都是对这个民选官员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但是有意思在于，这些所有的民选官员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但是选这个无疑就是几乎没有例外，然后总是选出来然后不高兴。所以呢，这就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本身有很多需要去思考、去改善的地方。比如说这次这两个这个大选的候选人，两个人的叫做不喜爱的比例，叫 unfavorable rating， 就是大家不喜欢他，都高达到60%左右。而这两个人在角逐总统，这个也真是美国政治系统真的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这个可是一部分问题，有政治系统的问题，像李先生刚才说的，还有政治文化的问题。
嗯，
我觉得也是是更大的。像那个龚小夏的很多这些分析，我觉得是对的。他觉得美国是面临一些划时代的一些选择。
嗯，
可是两位候选人都没有拿出一个主意。我听了一些美国人说，我们有一个候选人说的是希拉里，没有任何新的想法， 另外一个候选人是什么想法都没有啊，所以我公校下的这个分析的大方向我是可以赞成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个方向的人会觉得特朗普这个人是美国的救世主，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奇怪。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共和党一直是主张小政府小政府，实际上里根和两位布什都是扩大了美国的联邦政府，而且在克林顿尤其在奥巴马的领导下是有所缩减的，所以你不只是要听两个政党的这些口号，我们都听腻了这些口号，要看他们到底怎么做。可是总的来讲，我很赞成那个龚小夏说的是，两个候选人都不讲美国面临的大挑战，这是美国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问题。
方大先生，我待会儿再请您，我想先听听小夏，就是刚才因为戴博先生他认为，就是很多人认为川普是根本没有什么方向或者没有什么政策，我想听听龚小夏你的分析，你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我觉得川普是有想法，不是没有想法。就是这是什么想法？川普的想法是不系统的，但是川普一个最明确的想法就是现在这个体制是不行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现存体制对现存体制怎么看。那么这很典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到这个黑人社区或者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那么川普就叫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说你们没什么可丢的，你们选我吧。民主党在台上几十年，有些地方甚至你们的城市他们执政100年，他们给你们带来的什么是这么一个乱七八糟，高谋杀率、高失业率等等等等。那么民主党的反驳是什么呢？民主党的反驳说，川普是这样，是等于是看不起我们非洲裔美国人。为什么？你看我们非洲裔美国人，很多人那个上了大学了，获得很好的工作了，有很多很多成绩，你为什么忽略我们这个成绩？我这里头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现存体制派。那么现存体制派就可以看到说，现在我们得到了很多成果，但是呢，反体制派就会看到更多更多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像非洲裔美国人，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中间是非常分裂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那么有一多半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就应该是这么，45%的非洲裔儿童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之中，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说是那可能有50%的人改善得很好，有50%的人不好，你那是继续推进同样的政策，是那50%的人留在那儿，那另外50%的人继续改善呢，还是说要进行一个很根本性的改变，就是说要将那50%的人也提升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想法，有这个想法，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的认知，你很难做政策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这种认知比具体的政策要重要的多得多。
好，方大伟先生。
对，我想回到李先生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两个候选人都不太受欢迎，哪怕是自己的党内都不是特别受欢迎的。
对，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美国选民所面临的问题，决定性的问题，就是两个不喜欢的人当中，谁更能当美国总统？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希拉里·克林顿正在领先，而且我觉得他的希望可能是更大。
好，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应和一下刚才小夏说的啊。就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看川普大概接近一个月之前，在稍微调整了一些策略，专门到黑人社区去宣传自己，然后在短短的大概2周内，然后川普在黑人社区的支持率，根据不同的民调，有上升了差不多20%，不是说他上升，就是对希拉里的支持度下降了在20%左右。这就说明在美国的这个社会，政治变革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好，我想我们谈一下中国的这个议题。我们知道这次辩论里面多次涉及到中国，尤其是川普其中提到12次提到中国。我想问问，就是说，其实两位候选人，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说法有很多的就是误导的地方。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的分析，你觉得
特朗普这次在辩论当中是没有有关中国的政策或者说法，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因为紧张说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他好像是有那个抽动症，这样他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才中国中国，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政策，也不是一个说法，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行为而已，就是告诉他的支持者，我还是担心你的这个那个，可是那个根本不是一个政策，真的显得很焦急，抽动症似的。
好，小夏你的看法？
中国这是一个象征， 川普在上来讲第二句话就谈到中国，我就觉得就是说中国贸易问题，中国是个什么象征呢？中国有几方面是象征，第一在贸易上，中国的制造业在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十年一直在飞跃的上升，那么最近中国制造业下降的情况美国人其实并不太知道，美国人就知道市场上都是中国货，而我们的制造业都走了，这是第一个美国人知道的。第二个呢，美国人能看见就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的行为方式已经在世界上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取的是不见得是取代，但是是直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个霸权，这个霸权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这是还是其次的，关键的是一个文化的价值观上的霸权。到底中国上升是不是意味着专制的价值观能战胜民主的价值观呢？其实这是很多美国人，就是有普通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心里都相当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能不能够仍然保持着在人类上的优势。
所以一分钟之内，龚小霞把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好，很正确。特朗普从来提中国没有这样子说过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是解释特朗普的话。特朗普就是知道说中国，老说你相信我，我会解决你的一切，大家都鼓掌。可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如让龚小霞给他写他的那个演讲的
稿。
所以刚才我用表面这个词来形容川普先生的表现，因为他谈事情不会谈得很深。那么关于中国，就是第二句话，像龚小霞刚才谈到的，他就谈到了中国，而且我同意戴博先生的分析，就是一种反射性的一种行为。以前我经常开玩笑的说，如果你把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在睡觉的时候把他叫醒的话，他可能睡醒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对中国很强硬，我会对中国很强硬，就是川普先生也是这样的一种概念，但是深度是没有的。而且呢他谈到中国，实际上就是贸易的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回答的问题是关于美国经济的恢复、美国经济的建设，所以这个就说明他对很多这些具体的问题的这个了解和把握是非常浅的、非常表面的。
我再回应一句好不好？
好，谢谢。
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说我当然不能替川普写稿子，但是这里头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确实是一个 reactionary， 就反射性的。这个反射性在于什么呢？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是不是能摸着民间情绪的脉搏。这个中国问题，中国这两个字是一个脉搏，是一个跳动，一摸就是这个中国两个字一提，美国人心就跳。那么当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候选人提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象征，有这个作用。
对，
所以川普可能不一定想得清楚。
我想他可能是确实迎合了一些选民。我想听听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看到我觉得如果川普能够当选这次的总统，我们很当然我是很希望他当选总统。那么呢，你能看到真的是在美国这个政治上一些思想可能出现一个断层，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中国来说，如果你看看历届的总统包括大选里面的候选人，可能是一贯是有政有商，以政为主，以商辅之，在谈到中国的话。但如果你现在看看川普，总是说中国中国，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听上去，他的更多的着眼点在商，不在政。所以这是一个历届的美国政治家们一个相比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说到这一点，我想就是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确实就是因为可能李先生提到的这个特点，那么中国大陆的媒体、官方的媒体和甚至民间都对于川普，虽然川普有很多强硬的言论针对中国，但是他们普遍对于川普似乎更宽容一些，就是对克林顿是很刻薄的，但是对川普好像更喜欢。那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川普呢会以一个商人的实力主义来对付美中关系，他会更讲究经济上的东西，所以有更多这个所谓谈判的空间。那么戴博先生，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误解，还是说
今年夏天那个美国大使馆请我到中国去，有两个星期都是要用中文讲那个美国的大选，在成都、在长春、北京、广州，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让这些中国人来投票。说的也没错，大概60%左右是偏袒于特朗普，40%是克林顿。然后你追问是为什么，多数的人很多就是觉得因为这是个马戏，他们看的那个娱乐价值很高，不知道他会说什么话，所以他们觉得挺好笑的。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觉得其实特朗普 是有害于美国的，所以这个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们是这样子支持特朗普，而且他们也看了很多那个共产党的宣传是反对希拉里，因为他提起女权、人权问题、公民社会，还有那个美国在平衡亚洲，所以不喜欢希拉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她是女性，这个汉妇的这些他们也骂了，就是比较难听。所以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不是经过什么我们应该放在眼里
的
分析的。
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就是川普先生在某种意义来讲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候选人，他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说下面的这句话的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他说了很多次，而且他说我有很多中国的很好的朋友，而且他说中国的领导比我们的领导还聪明得多，等等等等，这一些赞美的话，甚至于关于六四，
中国觉得面子很好，
关于六四事件，他都说了一些有一点赞赏的一些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戴博提出的这些因素也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还有跟戴博有关的，刚讲的有关的一个考虑，就是可能一些中国人认为如果川普先生的确成为美国总统的话，操作他、玩弄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可能会有利于中国而没有利于美国，所以这个考虑我觉得也是存在的。
好，今天李先生的分析您怎么看？中国的媒体或者民众对于川普的好像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我觉得我不太最近没有看太多中国的媒体啊，但是在这点上我跟戴博先生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很多中国的民众是对川普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其中呢，我就听到有些朋友他们喜欢川普，因为是他有那种愤青的一种气概啊，所以在文化上有一些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类型上也找到了一点就认同感。
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们川普和克林顿的这个首次对决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华裔中间热挺川普的现象背后到底原因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9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华裔历来比较低调，而且政治立场呢，以前以民主党倾向为多。但是今年的大选，各地华裔出现了热挺川普的热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川粉的言论之活跃和热烈，引起《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那么川普的什么特质在华裔当中引发高涨的政治热情？川粉认同川普和华裔独特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背景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在这点我们要澄清一下，我们说到的是美国的华裔，而不是说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华人等等。那么我们这儿说的是美国的华裔。那么李忠刚先生，我们知道你在草根有很多的这个支持川普的活动，那么许多媒体都注意到华裔热挺川普的现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普遍，有哪些现象，就是说或者数据能够说明川普在华裔当中的人气，请你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华人社区呢，对今年的大选啊，就表现出来的热度可以说是前所未见。这个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可能最近两三年来，这个华人的很多的政治和维权的活动，使得华人有不断的觉醒。另外我们华人有个文化特点，就可能过去未必那么重视，然后突然重视了，这个热度，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热度比较高。那么也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华人的社区里面，支持川普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太一样。如果有时间，我想进一步交流一下这点。
好的，方道维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跟一些其他的群体来比的话，就比方说黑人选民，他们是98%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妇女也是很大的多数的支持希拉里。我觉得这个华裔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华裔美国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的话，那些支持川普的人为什么支持他，可能原因是跟一些其他的人的原因差不多。有一些是要看到很大很大的变化， 化，有一些认为如果选举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治家就没有办法得出新的或者新鲜的解决方案，有一些认为这是一种新鲜的，就是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的非传统的一个人士，那么这个可能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觉得总之我认为华裔美国选民可能没有一个因为他们是华裔因此他们就考虑的不一样的支持，而是跟其他的支持川普的粉丝或者是支持者可能差不多一样的。
其实我自己倒觉得有可能有一些跟华裔独特的价值观有关系，当然我们待会儿可以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也有华裔支持共和党民主党，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支持川普的人非常的活跃，特别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言论的声音非常的大。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的分析。
首先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过什么可靠的民意调查的这些数字，所以我不敢肯定，可是因为我看着在微信这些一部分华人社区，当然华人社区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勾心斗角的没有共同利益的事情，
对，
也很多。我最熟悉的就是最近从大陆移民美国的这些人，在微信上他们就是说来说去的这些东西，他们好像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的原因，我说的是非常主观的，我自己的一些印象。第一是这些人不太支持美国的社会保障网，他们是很不愿意把钱就是福利给这些弱势群体，他们是挺反对这个，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他们对希拉里也有点不安，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跟他的性别有关系，觉得他说话的样子他们也是有一点受不了。同时的话，我觉得他们要研究这个共和党历来的一些政策，因为有一部分的倾向是不是有利于这些华人，一个是排外主义，另外一个是反智主义，就是像特朗普和别的共和党是反对全球变暖，反对进化论，反对科学，这些都是反对事实的，所以这些不真的这些华人不真的能够同意，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全面的考虑这些问题。
好，我想加两句好吗？我也采访过不少这些支持川普的华人，这里有几个具体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改变这次华人就是在投票中的倾向。一个是就是我举两个重要的案子，一个是在加州的那个法律，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入学有这个平权法，那么这个入学的法律呢，就故意将华裔的孩子的入学要求的分数提高，将华裔的孩子
亚裔，您说的可能是亚裔，
不光是亚裔，他们有细分法，这个细分法就分到华裔、韩裔、日裔，因为有一些东南亚来的还是受照顾的，所以细分就具体细分到华裔和韩裔，特别是这两个大的族裔，还有日裔。那他们就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说民主党主张的平权法实际上是损害了他们孩子的入学利益，这非常重要的。
对，
这第一。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就是梁彼得案。梁彼得我们都知道是华裔，一个华裔警察在纽约就是在黑人社区巡逻中打死一个黑人，那么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没有受审判，梁彼得被拉上法庭。这个案件本身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说这个具体的过程，但是全美国有几十万华人出来游行挺梁彼得，认为就是说梁彼得是替罪羊，这样其实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华裔和非洲裔之间的一些原来就存在的矛盾。那么这几次大的行动呢，将华裔的选民组织起来，他们尤其是这次非常非常热烈的参加这个地方选举，在地方上募捐。我知道包括很多原来是倾向民主党的华人，这一次也在投共和党。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孩子的教育利益是我们的首要利益，我们这一次先要照顾我们孩子的教育利益，所以这是激励他们出来非常热情的挺川普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我想听听李忠刚先生的说法。刚才提到梁彼得案还有平权法案的这个案子，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华人媒体里面，主流媒体里面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其实华人当中有一种暗中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倾向，那么比如说反对福利支持黑人非洲裔，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刚才小夏也提到一些非洲裔，比如说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非洲裔和亚裔之间有一些矛盾冲突。那么我想听听你这种看法，就是说你觉得我自己在社交网站上是看到很多种族歧视特色的这个言论，对少数族裔，其他少数族裔好像自己不是自己歧视也是少数族裔，但是对 对于比如黑人这样的群体有很多的这个批评。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在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有没有这种种族歧视的倾向，至少一小部分人？
好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啊，中间有一部分的人确实，特别是这个华人，他对这个美国平权，大家人人平权的这个方面，可能还在美国的时间还不够，有一部分人啊时间还不够长，这个情况有，特别是中间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的川粉，他们对这个川普支持的这个热度啊，简直和刚才能和这个戴伯先生这个反对川普的热度完全可以比拟啊。OK， 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这个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我们对华人今年为什么支持川普做了还是比较透彻的研究，最主要是三大部分。当然这个说起来很长，你主持人你可以
简单一些，
我可以简单跟你说一下，
每个部分一句话就可以。
好，第一部分安全。就是最近，因为有最近这两年，安全这部分最主要是餐馆业和小业主在华人社区的这个部分，他们特别的重视，因为特别这两年这个罪犯，这个侵害华人家庭的罪犯率犯罪率不断上升。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个饶舌歌手写了一首歌，就是专门提到怎么能够冲进华人的家庭去侵害华人的家庭。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活动来抗议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川普提到 law and order， 就是秩序法律，这个呢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得到了很大的认同。
好，这是治安与安全第一部分，
对，这是
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补充刚才小夏说的，就是华人的很多知识家庭很重视自己孩子以后进入藤校和好学校的机会，他们认为特别最近的这些政策，会对华人的这样一个平等合理的机会是个非常大的冲击。OK，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对社会文化来说，因为很多华人的家庭，因为华人有最高的这个家庭的结合率，就是说非离婚率啊，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小孩到学校去，怎么跟别的孩子处理关系，特别是在比如说像同侧，怎么能够避免有一些人就是宣布自己是叫 transgender 变性，就能够跑到女儿的这个换衣服的地方去换衣服。所以呢第三呢是对最现在的一些社会文化的变化十分担忧，特别看到了欧洲的变化，所以今年华人的变化是一个可能种族其他方面的这些因素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更多的是涉及到华人的核心利益。
好的，
对，如果要补充的话可以补充两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或者是华裔的人士，华裔的美国人认为希拉里对中国不友好，这个概念是存在的。这个我是把这个看作一个误判，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华裔选民是很看重实用的事情，实用主义。
对。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能做实事，而且是可能抛开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方面的考虑，他就是能办为国家办事情。那么这个概念可能对某一些华裔的这个选民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好，小夏，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刚才李先生提到一个第三点，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华裔对于这个政治正确的反弹，比如说在性别问题上、同性恋问题等等。那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就总的来说，如果就调查来看，华裔特别是移民家庭华裔在社会政策上相对比较保守的，在社会观念上，比如说那个华裔中不认同同性婚姻和同性关系的比例要远远比像白人中间要高，这都是有调查说明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尤其是其实华裔一般是比较就说 libertarian， 美国说的不太愿意管这个事情，但是呢如果当这些政策进入到学校政策的范围中呢，那华裔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受侵害了，这是特别重要的。这男女同厕这个问题，我去采访了一些华裔，就是反应非常非常之强烈。他们就说，他就是那宝贝女儿到学校去上学，怎么要在学校里厕所跑进一个男的来，我就实在不能接受。所以这一次就是男女同厕这一个问题本身吧，就让这个许多许多华裔家长组织起来。我看到有不少州，他都有华裔家长就通过 过微信，另外微信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手段，因为华裔基本人手一个微信，那么他们通过微信就组织写信抗议什么等等等等，这样就激发了华裔这个参政热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川普在华裔中间的，还有一种看法，那么当然是一些猜测，那么就觉得很多人觉得就是在支持川普的这个人里面有很多是跟中国政府有那么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这个舆论力量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甚至是操纵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对这种猜测或者看法你有什么观察？
首先我们应该说非常欢迎就是华裔的美国人和所有的美国人更积极的参加美国的那个主流社会和这个政治，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可是这些人毕竟是自愿的移民到美国来，所以美国的目标不是给你创造了一个小韩国一个小中国什么的，所以你肯定要进入那个主流。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反对那个希拉里，有没有一部分是跟那个大陆的宣传有关系的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可靠的一个报告是这样子说的。可是同时的话，我们知道经过那个央视，经过一些报纸杂志，中国在美国的这些华裔这些圈子里的这些宣传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可能的，我不敢肯定。
好，我想听听李先生的看法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比如说梁彼得游行以后，那么当时有一些主流媒体的声音就提到可能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在背后，那么你对于这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我听到了一些说法啊，但是我认为这个这个出现这样的猜测也是也很正常，因为美国的大选政治一般总会是拿中国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些事情来说啊。但是呢，我相信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的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好的，最后再谈到一点，方大伟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李先生提到一个law and order， 就是法治的这个概念。那么除了他说的这个华人社区所关注的这个所谓社区的治安以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那么很多华裔呢，对于穆斯林，比如说或者是难民问题，他们是非常反对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做法，认为比如说让叙利亚难民进入到美国，或者是说对于穆斯林文化的那种政治正确，美国因为他要讲究这个文化的包容，但是很多华裔觉得就把很多穆斯林文化的东西和极端主义的东西挂钩，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不赞成目前政府的这个看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华裔社区里面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而我还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科学的数据的话，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跟很多其他的美国人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
对，
因为毕竟支持川普先生的人是是差不多有40%多的美国人，所以就回到我原来讲的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华裔选民支持川普先生可能是跟他们是华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很多美国人而且我不判断他们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我的意思就是很多美国人有同样的这种想法，很多美国人可能对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这个概念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恐怖感。那么这个感觉呢，我觉得不只存在于这个华人社区里面，而是一个更广泛的现象。
好，我想听听小夏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新疆问题、维吾尔人等等，那么穆斯林文化的处理也是引起一些华人关注的这个议题，那么他们跟美国比如说现在面临的这些相似的这个挑战，你是怎么看，怎么影响华人对于这个川普的支持？
对，华人对移民这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我是采访了不少华人，他们很多人就说移民来拿福利，我们这个而且他非法移民过来等等，他们对非法移民有很多看法，这是。但是我觉得华人中我找不到对墨西哥移民、对这拉美移民有太多负面看法，都说他们那个工作比较勤快。至于穆斯林移民呢，我发现最近有很有趣的，我就采访过一些华人，他们是这个教育程度受过很高，他们老到欧洲去。那么从欧洲回来的华人呢，就是我采访过大概一共3-4个人吧， 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能走欧洲的路子，因为他们到了法国，我有两个人，我前两天采访就说，我们到了巴黎下来，钱包就被偷了，然后后来告诉我们的，这一定是他们的穆斯林移民的什么等等的被偷的。然后呢，有两个到了德国的，我问他们，他们说到了德国之后呢，就带着女儿去，说非常小心，千万不要接近穆斯林社区，因为女儿可能遭到性侵。那么这种印象带回来呢，他们也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啊，什么等等呢，就使得很多人开始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接受欧洲的教训，不走欧洲这个道路？这是我目前看到中华人关于穆斯林问题的一些讨论。
嗯，好的。
我觉得所有的美国人，作为美国的公民和选民，我们都有必要进一步的自我反省。
嗯，
我认识很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一有那个绿卡，就让老爸老妈过来受到美国的福利，尤其是美国的那个退休人的这些医疗的这些福利。
嗯，
这个他们觉得这个不成问题。
嗯，
啊，另外我们也不得不问，这个所谓的 law and order 法治和这个秩序。
嗯，
如果是有很多华人，就是受津贴的华人被美国的警察给击毙了的话，他们会站在哪一边？啊，所以我当然他们可以说，哦，这些黑人，他们活该，因为他们的这些犯罪率比我们的高，可是这个活该这个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警察可以击毙，今天可以击毙这些人群，说不定下一次是轮到你那边、
就是
而且所有的这些考虑，你说华人为什么他们担心的一些什么问题，刚才那个李先生那个供销社说得很清楚，跟特朗普有什么关系？
嗯，
他提起过这些事情吗？一次都没有，据我所知道的。
嗯，
所以这个跟特朗普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清楚的。
嗯，啊，我应该说这是有关系的，因为特朗普在说，不断的说他支持警察，他支持警察。
谁说不支持警察？谁说他恨警察？
我没有说他恨警察，但是他强调他支持警察。
为什么？他为什么强调这些？
他强调，我现在我不，你不要问我，这我不是他的政策顾问，是不是？但是呢，他说这句话，为什么华人会觉得会听得进去？就是说，当他在强调支持警察，当他在说这些警察应该就是更多的执法的时候，很多华人就会想起，你知道，就最近是这费城出了很多事，就费城的华人中餐馆是专被这个黑人社区抢劫，这是引起了很多很多华人要游行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中间呢，包括梁彼得案，到包括所有这个案件呢，这使得华人心目中很多就认为，就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支持警察，让警察来维持这个秩序呢，防止这些我们被抢劫。刚才李先生提到那个饶舌歌手那个歌词是这样的，说这个歌名字叫遇上劫匪，那么他是用劫匪的口吻说的，你要先找一个华人社区，找到一个华人社区之后你就抢他们就好了，因为这些华人他们不相信银行，他们家里有现金，千万不要抢电视，就是要去抢这个他们的珠宝，他们有珠宝。就这种话吧，就是2014年出来这个非常流行一个饶舌歌，这确实让华人中间产生非常多的反感。
嗯，好，我想因为小夏说他不是这个川普的顾问，但是我们知道李先生跟川普的阵营有一点顾问的关系，我想听听李先生您对于刚才戴普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驳斥的地方或者是评论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以后要是有机会能和戴博先生我们做一次这个大选辩论，我可能也
非常的好看。现在就是辩论，现在您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可以辩论。
还有八分钟是吧？
对。
好，那我就想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我非常不同意现在就是美国的有一些左翼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我认为呢，他们一种这个方法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戴博先生提到，这个被击毙的黑人的比例比较高，但是我相信戴博先生也知道，这个被击毙的黑人的比例和非如果被除上这个黑人的犯罪的人数也好，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阶层，只提一个现象而不提出整体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思维的方法是不应该的。
嗯，好的。
其实犯罪率最高的是美国的穷人。
嗯，
不管他们那个肤色如何，那个多数的这些犯罪是穷人，黑人穷的黑人的比例比较高。
嗯，
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可是穷的黄人、白人、黑人， 他们的什么酗酒、吸毒、家庭那个暴力、不重视教育和犯罪率都高，
不完整的家庭
啊，所以在这个那个人种不见得是最重要，但我们要考虑的，尤其是在我们制定我们的公共政策，这个是穷人的问题，而不是黑人的问题，而且太多的黑人也是穷人，这个是跟美国历史有关系的，遗留下来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不要把人种排第一。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李忠刚先生、龚小夏女士，以及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和方大为 David Farsine 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